如果说加拿大是一起人祸的话，那么下面这则新闻呢就是一个天灾了。连日来呢，四川各地暴雨成灾，多地发生洪涝、泥石流灾害，全省64个县超过145万人受灾，严重的灾情引发了全国的高度关注。在网上的一篇“镇水神兽被挖，引发四川暴雨成灾”的帖子呢，在网上疯传。尽管中共官方媒体和专家斥为无稽之谈，但很多网友还是认为呢，敬畏天地神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网友福6666福发帖表示，今年初成都在地下挖出一座千年石兽，不少人说是李冰的镇水神兽，这个夏天果然应验了，现在看来风水果然是破坏不得的。一夜之间，该帖被网友转发数万次，引发评论数万条。11号，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向对媒体表示，挖出的石兽是李冰治水时埋下的镇水之物，是镇河流的水，不管天上的水，就算着是个领悟，也跟现在暴雨成灾无关。但大多数网友与专家的意见相左。新浪微博一项调查，有23000多网友参与，90%相信镇水神兽的传说。网友们说，中国千年风水岂是你这百年科学能理解得了的，像这样不顺天意背道而驰，那只能有因必有果。天地人三才本密不可分，但人总爱妄自尊大。湖北网友宋先生说，治水神兽是秦朝李冰修建都江堰时下令雕刻的五只石犀，被精确地摆放在成都的不同位置，作为镇水石神。今年1月，在天府广场四川大剧院工地被挖出的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做法肯定是有它的科学的一个依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它长期宣传的一种无神论，它把这个风水的归纳在有神论里面，是认为是封建迷信。所以说中共它的教育啊，那个文化对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
网友老牛论表示，应该对大自然、对神灵多一份敬畏，不要相信恶魔说的人定胜天。就都江堰水利工程分流计算出的精确程度，到目前都达不到当时的水平，还好意思说人家李冰埋神兽是迷信。新坛记者林立、施一军采访报道。
大家好，7月9号，微博上有人配图发布消息说，百亿封地工程引发农民宣战了。广西桂林兴安县高上镇五马村村民誓师向征地人员下战书，控诉乡镇政府私吞补偿款，雇佣黑社会打手抢夺山场，他们要兴建风力发电厂。随后是大批村民携带刀枪土炮上山阻止施工，与工方发生冲突。据悉，五马村的百姓素有尚武的传统。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广西兴安风力发电项目的3-4期工程的选址就在兴安县的高上镇。中共解决百姓的问题会给你拖上个10年8年，但是抢劫这码事儿，他是说干就干，工程5月11号就动工了。工程要破坏高上镇五马村的山林，咱们先不说环境破坏的问题，就说补偿款的问题，一直拖到7月份，五马村的村民是连一毛钱都没有看到，据说是有3000万的补偿补贴，但都被镇里的官员给贪污了。我觉得如果查查县里的官员，可能还有更多的猫腻。咱们先说五马村，他们的青壮男人都到外地去打工了，所以村里的老弱妇孺就亲自上山去阻止施工。但是工头挺横，说要组织人马血洗村庄。村民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外地务工的青壮男子，大家回家一合计，不讲理，我们就开打。7月4号，村里贴出了宣战公告，内容大体是这样的：因为某人威胁村民，所以限定你2天，由你选择时间、地点和你决一死战。五马村的村民在7月5号甚至召开了誓师大会，紧接着手持长刀、土炮、炸药、铁棍，浩浩荡荡杀奔工地，当场就炸毁了3辆挖掘机。这放在任何一个朝代呢，都是官逼民反、出信民变了。所以中共的桂林知府是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入村安抚。中共的公安呢，有一句话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真实的情况是，百姓寄希望于中共解决问题，就是放弃抵抗，羊入虎口，反而是连谈判的本钱都没有了。五马村的村民就不这样干，他们先发表宣战告示，然后决战中共黑社会，反而中共的桂林知府服软了，要来安抚这些村民。中国现阶段就是这种情况。有网友可能要问了，宣战太暴力了，有没有和平的手段呢？有，公开退党，而且动静越大越好。2012年，晋南春酒厂的员工联合起来，在微博上向中组部发声明，要公开退党。微视频我们报道了这件事之后，中共就向晋南春的员工屈服了，员工也给我们新唐人发了感谢信。所以说，百姓其实你手里已经捏着了中共的七寸，公开退党，中共绝对要服软，绝对要怕。那么未来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有1.4亿人三退了。那么我们看一下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到了今天不会再出现过去改朝换代的大屠杀的场景，但是也绝对不会放过那些秦朝的人权罪犯。二战之后呢，追查德国纳粹党徒的人权罪恶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就在2012年底，加拿大政府准备剥夺一个88岁的德国老人的加拿大国籍，并且要遣返德国。这个德国老头啊，申辩说自己当年只是给纳粹当过翻译，没有参与大屠杀。但是犹太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不管他是翻译还是厨师，重要的是他是海盗船上的成员，并且当初帮助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大家想一想，中共对中国人的种族灭绝事件还少吗？无论是当初的杀地主、杀知识分子、大饥荒、文革武斗，还是现在迫害死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哪一件不是中共党员推波助澜的结果？那么未来的中国是绝对不会放过那些曾经的中共党徒的。退党确实能保未来的平安。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那么现在呢，正是高考放榜填写志愿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上大学网的专家团队发布了百所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披露了茂名、界壳等野鸡大学。那么本周的新闻周刊将带您去看看这个世界，并且我们提醒考生及家长在选校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大陆经济观察网报道，上大学网专家团队发布百所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这些野鸡大学携着北京的高知名度，有超过70%的野鸡大学都号称校区在北京，往往以中国、首都、北京等词企图浑水摸鱼。办学地址大多在北京，多达70余所，其中将办学地址标为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的学校多达10余所。野鸡大学通常取个非常类似正规高校的名字，比如北方医科大学和原北京医科大学名称相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成了首都财经贸易大学、北京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经济贸易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香港苹果日报引述上大学网的消息，上海经济贸易大学官方校园图片均盗用其他高校。中国民航学院与直属于民航局的中国民航大学相似，中国邮电大学冒充北京邮电大学，京华医科大学经常更换官网，被搜索引擎列为危险的欺诈网站，北京京师科技学院2009年被终止办学又起死回生，燕京华侨大学被列入北京民办高校名单等等。报道指出，有90%多的山寨大学都建有官方网站，这些官网几近雷同，不仅学校的简介概况抄袭或拼凑正规大学往年的简介，甚至连网页上的校园图片、学校新闻内容都是张冠李戴，直接盗用复制正规大学的信息。譬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张校门图片，先后被4所山寨大学官网盗用，占为己有。记者上网查询发现，不但名称相近，网址有的也很相像。著名独立中国问题学家古胜利认为，在大陆各种山寨大学到处都是，
就是有些呢可能是行业的，以前是行业内部培训的，比如说是民航管理系统或者是银行管理，它都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后来现在中国因为大学在开放， 就存在一些乱象，就是有些你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样的大学，也搞不清楚它的大学的背景是什么，基本中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野鸡大学坑害百姓，而且呢还堂而皇之的有官方网站呢？那么这些乱象和教育制度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评论指出，前教育部长陈智立最害人的是提出教育产业化政策，将中国教育当成做生意一样。用大陆学者肖雪慧的话来说，谁想受教育，谁出钱购买受教育机会。全国高中大学大涨学费，没钱没商量。陈智立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保持了几十年的交情，与江在政治上的生死恋，凡是江泽民要迫害的，陈智立一定变本加厉去镇压。其在教育系统吹起的亵渎正统文化的妖风，早已弄得民怨沸腾，学者讨伐。一位叫潇湘浪人的网友在网上愤怒地指出，陈智立在担任教育部部长一职时，不顾亿万百姓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出教育产业化，把亿万老百姓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教育产业化不仅仅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也将我国几千年来积累的教育理念、教师的伦理道德和良心、师生的关系摧毁得一干二净，祸及子孙万代。
其实在陈智立当教育部长之后啊，这个他就提出一个战略，要把整个教育产业化。中国的教育投入的话，在世界上相对来说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一年的话不到 GDP 的4%。这样的话，就是说中国人的这个教育的话，它就不是以政府投入，而是以老百姓这个大量的交学费，把这个教育的话就变成了一个产业。所以现在从这个小学开始啊，初中啊，高中啊，就大家都好像是非常重视教育，但这种教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素质教育，不是人文教育。
张天亮指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是高昂的学费，一个就是学历的贬值。现在的研究生和以前的大学生的水平差不多。此外，张天亮还表示，现在要是没有大学文凭，好像就很难找到工作，就连大学生的就业率也都不到50%。学校如果差，就业率会更少。
很多人呢，他们就，一个是看中了这个教育产业是个肥肉嘛，就是因为他可以收到高昂的学费；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说你不接受大学教育的话，就找不着工作。第一有利润，第二有需求，这样的话各种假冒伪劣的事情就应运而生了。
虽然他表面上这么提是吧，但我总觉得教育部啊，从最近十几年这种作风来说呢，他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了。换句话说呢，他就把这个教育啊当作一种政府部门谋利的一种手段了。
陈智立是江泽民在上海当政时，经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介绍认识的。认识后一拍即合，发展为情妇兼死党。江泽民很快任命陈智立主管上海宣传部门，陈智立也卖力追随江泽民镇压学生运动，后来则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1989年，江泽民担任中共党魁后，就陆续把上海帮骨干成员塞入中央关键部门，其中包括把陈智立拉入教育部，并由其长期把持中国教育界。从此，陈智立成了洗脑干将，对中国人从娃娃开始就实施一套完整的洗脑教育。1998年中共两会，陈智立最低票当选中共教育部长后，中国的教育领域迅速腐烂，如今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陈当教育部长后，整天出国游山逛水，大陆大学校长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欧美巡回大使”。江泽民出卖国土行径曝光后，2001年12月，陈智立指示教育部篡改历史，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把卖国贼李鸿章美化成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为漂白江的卖国行径做舆论准备，招致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对。陈智立把教育当作是巩固江泽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从小学开始对学生进行洗脑，利用教育传播仇恨和谎言，组织所谓校园百万签名活动，让中小学生签字支持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 1999年7月，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之后，陈志立步步紧跟，成为在教育系统实施江氏灭绝法轮功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和具体实施者。陈志立多次以教育部名义发文，强迫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观看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电影，强制实施反法轮功的百万签名运动，胁迫学生签的名被利用来作为这场由少数人发动的迫害之工具。通过教育系统将攻击和污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试，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将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陷害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师范院校学习的内容，在未来的教师队伍中进行煽动仇恨的灌输，以达到长期精神控制的目的，对修炼法轮功的广大师生实行肉体和精神迫害，拒绝参与攻击法轮功和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教师被开除、非法监禁，学生被学校除名、不能升学毕业，被强迫送各类转化班、送入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甚至被迫害致死。2004年7月19日，陈志立在坦桑尼亚被指控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实施酷刑和虐杀，陈志立被传唤亲自到庭应诉。2004年8月3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法官就法轮功学员起诉陈志立一案做出了对法轮功学员有利的决定，即为刑事诉讼确认资格的民事诉讼已告结束，可启动刑事诉讼。陈志立的被追究并没有到此为止。2004年11月18日，汉城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了韩国学员张书及其女赵英一起诉陈志立的诉状邮件，诉状要求以集团虐杀罪、特殊暴行罪、业务妨害罪等罪名惩处于11月18日至20日到韩国访问的前中共教育部长陈志立。2006年2月7日，五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指控中共协党前教育部长陈志立，并索赔2000万元。教育界应该是一块净土，但陈志立却推行所谓的长远经济眼光，搞教育产业化，学校成了肮脏生意的交易场，教育界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伪造文凭、花钱买文凭等层出不穷，引起社会极大的愤怒。陈志立搞教育产业化，9年义务教育制度名存实亡，大学无限度扩招，同时刻意巨额学费，但是中共对教育投资却很少，鼓励教授搞项目发财，学生素质明显下降，大学生毕业后求职困难的现象司空见惯。陈志立主管教育部7年，不择手段地摧毁中国本已十分薄弱的教育体系，采用一切手段毒害青少年，教育改革混乱，教学质量倒退，教风学风涣散堕落，嫖赌超三风充斥校园。他数度遭弹劾，中国几十所大校的校长提出让教育部长陈志立下台，说他主管中国教育后从教育入手颠倒历史、篡改历史、毁掉中华文明、危害中国教育、疑惑子孙后代，罪行不可饶恕。
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些野鸡大学啊，凭着以假乱真的校名混淆视听，那么考生和家长如果对大学不是很了解的话呢，很容易误以为真，陷入招生的骗局。
原重庆大学米小征表示，老百姓被坑害的不浅，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是就是被中共就是那个无神论呐、他所谓的这些斗争哲学啊，已经把人心道德给搞乱了，所以整个社会都是一个趋利的社会，从基本上来讲，就是老百姓就是说每一个家庭他现在都是寄很大的希望给孩子这边，肯定家里边这个经济啊都是说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呀、什么的，现在大学学费啊什么的也挺贵的，我觉得真的就是浪费了，对一个家庭经济上是一个灾难。
曾在中国任教的时事评论员邢天行分析，一般来说都是普通老百姓容易上当，
家里有权贵关系的，这样他上不了现在大学，他就是自己就通过他自己的渠道他就了解信息，往往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他又想让孩子上学又无法鉴别，在权益得不到保证这样一个情况下，孩子去上学让他个人去避免很困难，你就是给他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他也不好去鉴别，想培养孩子成才，他相信这个国家不可能说让这学校随随便便就这么立上去了然后不管。
秦天行指出，希望家里有这样孩子的家长在择校时要格外的小心，可以求助身边较明白的人。不过秦天行也认为，根据现在中国的现状，即使上了正牌大学，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也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
好的一个学校下来之后，就会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工作，这个呢是在现在的中国呢其实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最主要就是他这个社会的这个腐败和不公平已经到了极点了，他一切都是这个权钱的这个利益的那个在暗中操作，包括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务员，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考试好像给人感觉挺公平的，但是随即不久，我们就发现他们都是在那个把他们的关系啊，好多东西就是暗中见不得人东西放进去。
野鸡大学通过网际网络平台招摇撞骗，将大学的考生及家长伸出魔爪。那么在择校的时候呢，民众需要特别的小心，要多搜集资料，对要就读的学校进行打听，以免上当受骗。好，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新唐人新闻周刊》。